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基督徒的成长路这个单元，旷野42站。我们乃是根据以色列人当初在旷野的42站的历程来看基督徒的天路历程。那么在我们42站的一览表里面，大家可以发现这42站是分作三个14站，经过三个阶段。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第33站和34站中间，因为我们讲到这段路很艰苦，要绕过以东而行，所以我们呢就特地把将来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大概的路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说过他们当初的目的是希望说最好能够完全走王的大道，先往东走，那么越穿过了以东境，然后再穿过了往北，那么就再穿过摩亚的境内，然后呢再往北，然后呢王的大道一路就到了迦南的门口，这是当初这样走的。但是后来因为我们知道中东以东不肯，还有呢摩亚也不肯，那么神特别警告以色列人，你不要去，如果他们不肯就算了，不要去为难他们，所以呢他们只好绕道而行，所以这条路就变得很远很长。不过到了过了这个摩亚境以后，那么因为这个敌人是亚摩利人，那就是事实上就是以色列人本来当初如果他们进迦南到了希伯伦所要碰到那种的敌人就是亚拿族人啊，所以征战是不能避免的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所以呢但是碰到同样的敌人啊，你起头以为说可以躲去这个希伯伦的亚拿族人，结果没有想到将来呢他约旦河东碰到敌人是一样的，也是那些伟人。但是最后我们知道说是摩西呢终于杀出了一条路，那么他所光复的那些地方通通是王的大道，就是王的大道本来已经就有了。那么关于王的大道呢，我想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因为这一个王的大道大家不大熟悉啊。那最早是个军事大道，那我们说过是因为四王和五王战争，这个是一个跨区域的战争啊，就是说是幼发拉底河东的和幼发拉底河西的四王和五王中间的战争。那么这个战争呢打到最后我们知道说是五王失败了，那么结果罗德贝罗，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呢率领318个人呢去追赶啊。那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对方是个远征军，而且是常胜将军，但是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后来呢他终于把罗德救回来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就是说就是在14章的时候，创世纪14章的时候呢，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这个王的大道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条路呢是他们打出来的一条路。那么我想大家给稍微介绍一下到底这个在圣经什么地方，大家看看创世纪第14章哈。那么我想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比方说第五节，14年以基达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到亚特律加宁。那亚特律加宁这什么地方呢？这个事实上是巴山的京城，我们说过古旧约巴山的它的京城就是亚特律加宁，那也就是主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有一段时间吗？那么以那里做基地，以那里做总部，那么他打发70个人出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那个地方，就是就是亚特律加宁，就是那一带就是伯大尼啊。然后杀败了利法因人，利法因人就是伟人啊，伟人。我们说过巴山王噩那个床呢是全圣经里面记载最大的，甚至于他的尺寸大过这个哥利亚，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得到。然后在哈麦呢杀败了苏西人，那么这个就到了基列山。然后在沙维基列亭呢，那大概就是在这个尼波山附近，大家都记得摩西是在尼波山呢看这个迦南一眼啊。然后呢到了何利人的希尔山，那么这就是以东了，就杀败了何利人，所以一直杀到靠近旷野，所以你看一路南下嘛，大家明白吗？先是巴山，然后基列山，然后呢基列山，然后摩亚地，然后一直往南就是以东了，所以这条路一直往南的。 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什么地方？就是以逊加别，也就是我们说过，如果这个是这个是西奈半岛的话，这是红海，这是红海。那么这个在这里，这个红海这个端这个地方，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伊勒巴兰。伊勒巴兰。然后呢，他们就回到阿米巴，就是加底斯。所以你看嘛，一直到了加底斯，我们说过了。然后杀败了亚麻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那么这个哈喜顺他玛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很有名的圣经叫做隐基底啊，隐基底。那么隐基底什么地方？隐基底其实就是这个死海啊西边最中央的那个地方，就是隐基底，乃是沙漠中的绿洲。所以这条路呢，就是王的大道。那我顺便提一下，这个有趣在哪里呢？这个是旧约里面东方的诸王，大家你看，这些都是从东方来的，毫无疑问的，因为从幼发拉底那边来嘛。那么圣经呢，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启示录，读到后来呢，圣经讲到这个幼发拉底河有一天要干了，是为着东方的诸王预备道路的。那不要忘记，这个在这个创世纪的时候有东方的诸王，启示录也有东方的诸王，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暗示。那么我们知道说，等到世界最后一次世界大战哈米基多顿的时候，有三个大的军事联盟。那么一个是西方联盟，就是从今天的欧洲那一带啊，那么在敌基督率领之下。那么北方的联盟呢，就是黑海附近，就是苏联啦，或者这些就是沿着黑海的那些国家，有一个北方联盟。还有一个东方的联盟呢，那么就是幼发拉底河的那边。所以这个入侵的这些人称作东方的诸王。那么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这个最早最早的远征军也好，最早最早的这个跨区域的战争，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所以非常有意思，一个是最早的，一个是最后的。所以莫非这是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说将来这个东方的这个联军呢，他们来的时候很可能也是沿着这条路。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最后有好几个战场了，哈米基顿战场，它有好几个战役，有好几个战线，它战线一直可以沿到这个什么地方，沿到这个耶路撒冷附近。那么耶路撒冷附近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沿着隐基底往上爬，隐基底上面就是，事实上，这个一面对着死海，但是它背面就是对着整个犹太山地，所以你爬上去根本就是希伯伦，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就在隐基底和耶路撒冷中间那块地方叫做约沙法谷。那么根据约珥书呢，将来世界大战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要有一部分要在那里打，然后最后耶路撒冷要攻陷。所以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记载有它特别的意思的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这个王的大道。那我们现在特别把它加一个伏笔啊，这些话呢都是有用的。等到我们最后，我们特别看到以色列人最后他们学了些什么样的功课，我想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以后，我想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更深刻了。所以我想这一两次呢，我们都是给大家预备一些底子，打一些底子。在因为这部分的圣经地理是陌生的生疏的，所以呢我们这样做呢，希望给大家有一些帮助。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要来看了，这个绕过以东而行，就是那个明明我们知道明明晓得这个在民数记，特别是在21章那里我们知道说那、这个往红海那条路去，要绕过以东地，然后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那么我们知道这次的失败是因为这个路太难了。我想我们基督徒走的路的确是窄路啊，所以我们常常会碰到这种情形。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从绕过以东地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最后几战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最后14战，他们要学什么功课呢？就是第一，一定要绕过以东地；第二个呢，要绕过什么呢？要绕过摩亚地。那么这个到底在属灵的意思上是什么意思呢？我想我们要稍微弄清楚一下。那么首先呢，我们要问到底以东代表什么？ 那么在圣经里面呢，我们都知道以东以扫其实是谁呢？其实就是雅各的什么？就是雅各的双生兄弟。所以实在说来，没有一个人比除了他的父母之外，没有一个人比以东更亲了。所以以东呢，可以以东也好，或者以扫也好，实在说是雅各的双生兄弟，是最近最近。如果你要找到一个最亲的，除了他父母之外，他是最近最近的。那也是这样。今天呢，你看见说这个是谁走这条属灵的道路，谁给我们难处带来最大呢？就是我们的以东。那以东呢，就是最靠近我们的。那在我们这个人身上，谁是最靠近我们？当然就是我们自己了啊。所以以东在圣经里面代表我们的己，代表我们以自己来做中心，我们自己来做生活的。所以这个就是以东的特点。以东的特点就是说，以我们自己来做中心的。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这在神的创造里面，我们外面这个人是有身体，然后呢，比这个身体更深的就是我们的人格，啊，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有我们的情感，我们有我们的意志。我思过我，故我在。我因为思想，所以我知道我存在。其实不止如此，我爱，我恨，我就知道我存在，还有我决定我选择也是有存在。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是把思想、情感、意志这三样东西的总和称它做什么？称它做魂。这个魂呢，就是指着我们的己来说的。怎么知道呢？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有一次说，他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自己的活性命，原文就是魂，有什么益处呢？这是马太16章讲的。但到了路加福音第9章，同样的一句话，他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他自己有什么益处的？前马太是说他自己的魂，但是呢，那个路加说他的自己，他的己，他的 ego。 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圣经里面讲的魂啊，大家常常想的，因为魂里面有鬼这个字，所以大家想到旁边去了。其实圣经里面的魂乃指着我们的人格来说的，所以赔上他的魂就是赔上他的自己啊。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但是呢，问题人堕落以后，人有一个魂，其实人格本身是 neutral， 是中性的。但是后来人堕落犯罪以后，人就对自己有一种格外一种爱恋啊。所以慢慢的人就开始自恋起来，有一种自恋，甚至于到了自恋狂的地步，对自己着迷的地步。那这种以自己做中心这种生活，那在圣经里面特别是指着己，这个也就是以东所代表的。那么在圣经里面有一卷书啊，是特别讲到以东的，那就是厄巴底亚书。如果大家有空呢，你去看这个旧约最短的一篇，就只有一卷的，那就是厄巴底亚。这厄巴底亚你读到第四节，它只有一章嘛，第四节你就知道说，神说以东在哪里？以东是在新宿之间，新宿之间，它在新宿之间，根本意思就是很高很高的外太空，神要把它拉下来。然后那里是讲到磐石穴，那里的磐石原文是希腊，希腊就告诉我们说啊，原来这个以东啊，它是住在哪里？是住在磐石里。那大家都知道这个希腊是有希伯来文，但希腊文就是 Petra 啊，石头就是 Petra。 所以大家都知道说，在约旦现在有一个城，那个城是典型的什么呢？是典型的以东城，当初以扫呢就是在那里。那么这个城刚好就在王的大道的附近，所以当初呢，这些以东人他们盘踞在最高的地方，然后看见那个商队里面有钱的，他们就去抢他们，所以他们慢慢就开始富有了。所以我们知道以扫是这么起家的啊。那么但是有一点很有趣，就是说这座城啊是在山里面，很隐藏很隐藏。那 Petra 这个城现在大家都知道，你到了约旦一定要去玩的，因为这个根本是等于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嘛。我已经说过这个城啊，整个的城呢，它是盖在石头上，但这个不是盖在磐石上面呢，它是把整个磐石雕刻成一块一个城，或者一个戏院，或者一个宫殿，这个实在是奇观呢、啊、大家只有到那个地方你才会明白。那么但是很有趣，就是这座城啊曾经迷失了1000年，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么一座城。为什么呢？因为它非常非常隐秘的。 那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藏。那么据说这座城事实上只要12个人就可以守住它，因为它只有一个进口。这个进口如果大家去过 Petra 就知道，说只要12个人就可以把整个城守下来。所以1000年之久啊，没有人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一座城。那么一直等到这个一直大概到了100多年以前，那么那个时候有一个瑞士的探险家，那就骗他们啊，说是我要上山上到上面去，我要跟亚伦，因为听说亚伦坟墓在那，我要给他怎么样献祭啊什么的。所以呢，这个阿拉伯人就信以为真呢，就带他去，一带他去，结果他就发现了这座城。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座城。如果大家到了约旦，没有去过这个城，等于没有去过约旦。连今天以色列人，他们都一心希望，如果可能，如果不带给他们困扰，他们都愿意去，因为这个实在是太奇妙、太特别的一座城。这座城根本就等于在星宿中很高很高的位置，只有一个进口，没有第二个。那么进去呢，你就发现这个里面有宝啊，有，因为我们知道所有那个商队的宝啊，都是他的宝，都可以说是这个以东的。所以圣经是用这个来形容以东。那么这个实在说对我们来讲是很恰切的。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就是把自己包得很好啊，包装得非常好，把自己隐藏在一个最高的地方，好像所以人今天呢，只能够碰我们到一个地方，再深了就不行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底线的，那么在这个底线以前，我们很温柔，也很忍耐，也很彬彬有礼，也非常绅士，但是他一碰到里面以后，我们这个人就要爆发了啊。所以我们这个人是把我们自己藏得很深很深，所以有人说有的人这个城府很深的，就是他这个心胸，就是他这个很深，老谋深算呢，他人家不知道他是怎样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把自己藏得很好啊，就像以东一样。所以圣经用以东来形容我们呢，是再恰当不过。因为他又在最高的地方，那肉我们都是喜欢戴高帽，都是喜欢在掌声中间过日子的，都喜欢人家欢呼啊，都是喜欢人家的称赞。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己的特点。还有我们对自己也着迷啊。我们最喜欢的其实就是我们自己。不相信的话呢，大家拿一张团体照，密密麻麻100多人，但第一眼你就看到你自己啊。我还记得有一次和我那人我们在一起这个选照片，我们两个一起照的，结果呢他觉得好的呢就放在一边，他觉得不好的就扔了。结果发现呢放在他一边都他照的很好的，那我有的觉得我照的不错啊，他觉得因为他那张照的不好，他就把它扔了。所以不错啊，这个夫妇之间是彼此相爱不错，但是你说真正讲到要选最好的，都是讲的自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知道没有一个人不爱自己，没有一个人不被自己着迷。今天的问题在哪里呢？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我们的己呢已经非常非常的发达，但是我们忘记了，因着人堕落犯罪的缘故呢，人对自己呢那种的爱啊，是一种病态的爱，所谓的自恋狂啊。那么有的时候自我膨胀，那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他和当时的希腊哲学刚好相反。希腊哲学是告诉人什么？你要发挥你自己，你要肯定你自己。但是呢，主耶稣知道的很清楚，人堕落的很深，所以现在人不能够再膨胀了。人自我膨胀的地步像什么？像一个人吃了很多，像一个人已经很胖很胖了。那这个时候呢，你是要节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你是要这个是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不能再膨胀了。所以主耶稣怎么说呢？他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舍己什么意思？就是要让你自己得到损失，就是让你自己得到损失。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主耶稣知道人的困难。今天属灵有许多的障碍，其中有一个障碍就是我们的己。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国脚，中国古时候不是以为三寸金莲是最好的吗？所以呢一个女孩子她一生下来就用裹脚布一直包她，又长得很，一直包包包，然后每天都这样包，所以到了20岁就是三寸金莲。 那其实呢，你看美国的女孩子，她为什么不是三寸金莲呢？因为那个生命本身就会长大的。你把一块一个脚，你不要绑它，不要困扰它，它到时候一定就会长大的嘛。这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你一直包它包它，生命就不能长。所以基督徒也这样，许多时候就是被裹脚布绑的。我们的己呢，就是这个裹脚布。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你有没有觉得他呼召门徒非常有意思？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然后呢，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跟从主有个条件，一定要舍去他的自己。他的自己已经太大了，他自我已经太膨胀了。所以现在问题的人今天需要什么？需要什么？需要舍己。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己不能再增多了，我们的己必须减少才可以，减少到合乎神所要我们的比例。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就是神对于主耶稣为什么呼召门徒的时候，要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十字架呢，钉十字架是个加号，这个背十字架，你把一个十字架背在一起试试看，它是个打叉的记号。所以什么意思呢？就好像老师改卷子的时候，学生做错了打个叉叉，再错了再打个叉叉。那么今天呢，我们如果背起十字架，就是让我们的主在我们的己身上打叉叉。当我们自鸣得意的时候，当我们自我膨胀的时候，当我们不可一世的时候，当我们对自己完全着迷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主耶稣呢，他要我们背起十字架来，然后呢，他就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己的身上打了叉叉。那么打叉叉什么意思呢？打叉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己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对不起。那么是为什么要打叉叉呢？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的意志和神的意思相左，我们的情感和神的情感不符合，还有呢，我们的思想和神的思想不同。所以我们知道说，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来跟从主。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跟从主的话，就当舍己，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做个打叉的记号。所以十字架重点不重在我们受苦，十字架重点就重告诉我们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以自己做中心。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能拣选神所拣选的，你就能爱神所爱的，然后你也能够思念，也能以基督的心思来为心思。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呢，就是能叫我们这个结果就是能叫我们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旧法或者这个道路呢，乃是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叫我们不再以自己做中心。所以现在用我们懂的话，为什么以色列要绕道而行呢？因为如果以东代表我们自己，那怎么办呢？现在呢，你绕过去就是了，好像它不存在一样。所以这就是舍己。舍己呢，我们知道什么叫舍己呢？舍己就是你不看自己，这叫舍己。比方说大家有的时候像邮差啊，邮差朋友如果他要到一个人家家里去，常常碰到内有恶犬，那么尤其狗冲出来的，你越看他你越害怕，越看他你根本不敢进去。我想邮差朋友最大的困难就是每个家里面很多都有内有恶犬。但是呢，对付狗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根本不理他，你不看他。所以呢，我们知道说一个人舍己什么意思呢？舍己就是说他不注意他自己，他不看他自己，那这个就是舍己。那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彼得他三次否认主，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那其实他这句话没有完全错，错在哪里？他错的对象不对。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这句话应该对他自己说的，他不是对主说的。所以你看，如果这些话我们不肯对自己说，迟早有一天我们就要对主说，要么就把主卖了，要么就把主否认了。所以现在大家知道说，这个己呢，为什么犹大会卖主？为什么主这个彼得会否认主？为什么多马会怀疑主？那个原因在哪里？就是他的己。 所以人如果要跟从主，就应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我们要常常对自己说，我不认得这个人，你根本看都不要看他啊。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谦卑吗？谦卑不是低看自己，谦卑乃是不看自己。所以什么时候我们不看自己，那就主耶稣所说的，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这条路是难一点，是艰难的。为什么？因为这条路要绕过以东，这条路呢是不看自己的，这条路呢是忘记自己的，这条路呢要对世界的人说，我不认识他，我不认得这个人。如果我们能这样，那我们就不会三次否认主了，我们就不会失败的。所以我想我们知道在跟随主最后的一段路，你发现这个功课是很重要的，舍己的生活，那么就是绕过以东的那个生活。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谢谢大家。各位观众大家好。